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12号，公元2007年5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藏人要加紧团结，澳洲劳工领袖将会晤达赖喇嘛，中国拒绝向印度阿伦的前邦官员发放入境签证，大赦国际在挪威展开宣扬人权价值活动，西藏人权祈祷会泰国至台湾周游活动正式展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大成经院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向藏人强调要坚守与上师的盟誓，加紧相互间的团结。在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对各界不停地为自己举行永昼长寿佛事仪轨表示感到心烦多余，甚至是浪费时间。
他说的天数无量，是不是当前天数平安蒙古西教的就没人管的几个点呢，天数设置都这样的平均没信哪人是不是说的就是超了钱。
达赖喇嘛说，今年是达赖喇嘛本人73岁本命年，因此在近段时间西藏境内外藏人各寺院和组织接连不断地为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对此这么多人各自供奉永驻长寿，对自己长寿不知是否有益，但是确实感到心烦，甚至感觉是浪费时间。达赖喇嘛强调，只要藏人坚守与上师的盟誓，加紧相互间的团结，就比供奉永驻长寿还要重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向信众传授的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灭尘金刚四大注释》，明天将进入结尾。按照日前祈愿，西藏上下密院和设立在达仁斯拉的四水六港组织将于明天共同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上学呢，天气不热，俺调查上人，马上到俺上了，几头都在两边，结果呀，天气不热，天气不热。
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还开示大众要认真修习佛法，领悟教义，并要把握时机，将所学的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天将圆满结束为期11天的传法会后，从6月1号到3号将为西藏青年特别主持传法会，介绍藏传佛教和佛法教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劳工党领袖凯文·拉德已在他的日记遗陈中确定下月初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期。澳洲总理霍华德日前也向媒体表示，在他的日程中也将安排同达赖喇嘛会晤的时间。根据澳洲年代消息，澳洲一位女发言人雷尼·豪尔丹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下月初访问澳洲之际，澳洲劳工党领袖凯文·拉德已经决定在下月12号会晤届时到访首都堪培拉的达赖喇嘛。凯文·拉德最初因为中国与西藏的敏感问题曾经拒绝与达赖喇嘛会面，他以前曾指责外交部长唐纳拒绝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凯文·拉德表示，他是在总理霍华德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考虑会晤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才决定安排会晤日程的。女发言人雷尼·豪尔丹继续表示，主办单位仍在等待总理霍华德办公室的回应。他说，霍华德总理已经在大约10天前开始检查过他的日记遗程，但始终没有确定与达赖喇嘛会晤的时间。豪尔丹强调，维多利亚总理斯特文·伯里克婉拒会晤达赖喇嘛，这样做可能会辜负他的夫人 Cherry 博士，因为 Cherry 在上周表示，在他见过的很多人里面，达赖喇嘛和南森·曼德拉是他最难忘的人。此外，澳洲政府发言人杰西卡·哈里斯表示，澳洲总理曾同达赖喇嘛举行过会晤，如果这次总理拒绝会晤达赖喇嘛，州政府不会为此提供一个理由的。澳洲总理助理综合文化部 部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已经正在打算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安德鲁斯就澳洲国会将于2009年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计划邀请达赖喇嘛一世进行讨论。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下月6号正式在澳洲珀斯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将从下月8号到10号在墨尔本向信众举行传法会，并将于下月9号在当地王子公园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拒绝向印度阿鲁纳钱邦官员发放入境签证。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上周六26号，印度公务员代表团一行107人按计划要到北京和上海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与考察，但这批人在新德里向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遭到拒绝发放签证而被迫取消代表团的访问。据了解，这个代表团是按印度总理辛格要求成立的中级公务员考察及讲习团，在中国访问期间将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课程讲习，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决策，增进中印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然而，代表团当中的一名叫柯玉，来自阿鲁纳夏尔邦的人，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拒绝。中国外交官给出的拒绝签证的理由是，阿鲁纳夏尔邦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柯玉是中国居民，不需要申请签证。对此，印度外交部也上周五25号临时决定取消此次访问。印中之间发生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曾经中国方面又拒绝阿鲁纳夏尔邦前首席部长阿班为首的访问团发放签证，最后访问行程也在临行前夕被迫取消。今年4月，前往北京参加国际蔬果技术展的印度代表团当中，因其中有一位来自阿鲁纳夏尔邦的国会议员而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两国间还将继续面临同样的问题。印度体育与青年事务部长将率领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这一团能否顺利访问还有待于观察。阿鲁纳夏尔邦位于西藏南部、印度东北部地区。1914年在希莫拉会议上，西藏代表和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代表签订条约，把当晚等地区割予印度，但是当时中国代表在条约上没有签字。1954年印度在该地区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夏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夏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大赦国际在挪威展开宣扬人权价值活动。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大赦国际组织挪威分部于昨天27号开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宣扬人权价值推销新产品活动。挪威人权活动人士古德维基向本台介绍说，大赦国际挪威分部于昨天27号在奥斯陆推出一系列印有捍卫人权和宣扬人权价值的如滑板和短袖衬衫等产品，来宣扬捍卫人权和维护人类尊严的重要性。主办单位表示，当您购买一个由该组织制作的产品时，就代表着您对这次宣扬人权价值活动的支持，同时也表达了对酷刑、暴力和歧视的强烈不满。世界单板传奇人物特杰·哈根森和挪威著名的单板选手斯坦·桑德鲁纳等参加了宣扬人权价值推销型产品活动开幕仪式。挪威单板选手桑德鲁纳在开幕仪式上表示，西藏人民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正在遭受着各种苦难，因此他决定将会加强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他还希望将参加西藏奥运代表队，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单板传奇人物特杰·哈根森也在仪式上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处境表达同情和关注，并表示尊重基本人权。另外，挪威西藏协会代表也在昨天的仪式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有关宣传西藏问题的传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祈祷会泰国至台湾周游活动正式展开。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系列活动于昨天27号开始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根据台湾中央社消息，这次名为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系列活动将于6月3号在台北的阿尔巴纪念公园继续展开。 并希望通过相关活动能够促进世界和平，维护人权，以及抵抗中国的威胁。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指出，这次活动是由在日本、台湾、西藏、泰国、柬埔寨的佛教徒共同成立的跨国界组织四方奉切和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主办单位表示，在6月3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和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将在台湾228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活动，缅怀包括被杀害的西藏人在内的人权受害者。基金会表示，在过去和现在，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停止对国内民众和周边毗邻国家的迫害，并且在西藏开通铁路后，中共加强对西藏文化和语言、宗教、资源与经济等各层面的控制与掠夺。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表示，世界和平与西藏人权祈祷日活动的第一站是泰国首都曼谷，结束在曼谷的巡回活动后，将于本周二29号途经柬埔寨，于下月3号抵达台湾继续展开活动。这次跨国性的和平与人权祈祷巡回活动将会在6月5号圆满结束。据了解，本月27号到6月5号期间，日本、印度、蒙古也会同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共同提倡世界和平，维护人权及抵抗中国威胁的精神。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文章《格尔木的新藏人》。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原土地区成立了三江原土自然保护区，原本在那个地区放牧的藏族牧民被分批卷移出来。安德岛格尔木市被卷移的牧民开始很高兴，他们早就向往城市生活，现在政府给盖房子发给生活费简直是太好的事情，于是便离开草原搬到城里住。住进了城里，要添置全套家具才像城里人，他们买不起新的，只能买旧的。格尔木的旧家具市场被卷移进城的藏人带动，从开始400元钱能买全套家具，涨到了现在一张桌子都要400元。有人形容，当牧民面对市场就像小孩子进了超市，什么都想拿。他们买汽车、买电视，学着城里人那样用手机、用化妆品，下饭馆、进娱乐厅，很快就会把手里的钱花光。他们学会了在城市里花钱，却不会在城市里挣钱。他们接受了城市奉行的市场规则，却没有能力在那规则中竞争和取胜。无事可干的他们在街上闲逛，看商店里有什么，看城里人如何消费，于是更会感到手上缺钱。可是怎么得到钱呢？在格尔木去拉萨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现了一种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两边，用绳索像套马一样拴向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把机车人套住拽下，然后把摩托车抢走。这种作案方式让人猜测，只有会放牧的人才有如此的本事。卷移者的变化不是停留在城里，他们和原来生活的土地人群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变化和冲击也就随着来来往往延伸到他们的家乡和族人。事实上，这些年的经历已经显示出，市场化就像冲进羊群的狼，横扫一切，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牧民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只能被狼赶着跑。从进城的兴奋逐渐冷静下来，卷移者发现离开了草原，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生产方式，结果是自己轮到最低层。在市场上，他们只能找到类似挖沟填土的工作。当他们用笨拙的动作使用以前从未摸过的铁锨时，那种形象让藏人当中的老一辈痛楚地回忆起1959年被抓到格尔木劳改的藏人。虽然事隔将近半世纪，可他们的形象简直是一模一样，干的同样的活，也同样都是离开了草原，住到了只有石头和沙子的戈壁滩上。虽然今天来格尔木的人似乎是出于自愿选择，但是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所谓的自愿 也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中国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文章《格尔木的心脏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